在荧光网面前的弟兄姊妹朋友大家好，在每一次崇拜直播或者录播的我们的网上的平台，我都会喜欢看一下在当中有哪个留了言。很多时候都会说平安，这样的在这里我真实的在这里跟大家说平安。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去祈祷，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主耶稣基督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所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今期的家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看呢，因为是印了出来了，你又未有机会回到来，可能你又未拿到，但是里面我分享了一篇文章，就说我都是喜欢是做运动，每个星期一是我喜欢做运动也都跑上山的时间。咁咧，今個禮拜一咧，咁我就一早就換好曬衫啦，咁然後咧就行出街。一出街嘅時候咧，居然落大雨。喺嗰個情況咧，我就諗起一句廣告嘅説話，大家諗唔諗起嗰句説話係咩啊？係啦，就係嗰句啦。落雨先嚟打波。啊，唔係喎，係打波先嚟落雨啊！我都唔係好背得啊。總之嗰一刻咧就怨氣十足。呢句嘅怨氣喺心裏邊咧發出嚟。今天的旧约经文是以色列的人在旷野里面因为没有东西吃发怨言，然后上帝听到之后就给他们有食物的故事。在经文当中，怨言这个字除了在出埃及记的15至17章和在民数记的14到17章出现过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在任何的地方。而在今天我们读的经课第二到第十五节的里面，就是出现了七次那么多，可想而知怨气非常重。这一刻的怨气对于这班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意义重大，但是对我来说，我反而想着重这个发了怨气之后发生的事，我觉得应该是会有更大的意思，更重要令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今天我揀了这是什么来做我的讲题，不过我就没有在后面加任何的标点符号，这一点我一会会慢慢跟大家讲的。这句这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听他们的怨言，并且要给食物他们作为反应，他们那一刻一见到食物的时候那个反应来的。这个反应的原文是 Mahu， 在第十五节里面，如果大家有手上面有一个和修本的圣经，是有一个的注释说有些的译本将这个字直接的去翻译为马拿。以色列人就在当时的反应用了这个的反应，就为了上帝给他们这个食物去命名。马拿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吃的食物，吃足四十年的。咁啊，什麼咧？咁樣啊，呢三個字嘅原文又拆出嚟啊，什麼咧啫？冇這事啊，什麼咧？個原文咧就咁咩啊？咩咩嚟啊？啊，係咪好似啊？神學院嘅老師咧喺我讀希伯來文嘅時候就同我哋講啦，啊，你哋讀廣東話嘅同學咧有福啦，因為咧希伯來文咧就同廣東話有啲音好似嘅。哇，今日呢個仲有趣，唔止嗰個音可以似。连个意思都似咩咩嚟啊！今日咧，我哋咧就会分三部分，分别系喺以色列人嘅角度啦、摩西同亚伦嘅角度啦，同埋咧耶和华上帝嘅角度咧，去睇下呢啲咩嚟啊？这是什么？俾到我哋啲咩嘅教导嘅？首先咧，我哋系睇下咧以色列人嗰个怨气同上帝咧嘅反应。怨气其实即系咧暗暗沉沉咁啦吓，暗暗沉沉啲乜嘢咧吓？相信大家咧不时都会有啲嘢暗沉下嘅，暗沉下个社会啦吓，暗沉下啲屋企人啦吓，或者咧暗暗沉沉咧讲呢样讲嗰样咁样，哇系嘛啊！而家好辛苦啊，以前好啲，又或者你话最衰系啲咩啦？等等等等，呢啲暗沉大家都唔会陌生噶。以色列人呢一次咧，已经唔系第一次咧发怨言噶啦，有繁华嘅埃及。去到咧渺無人煙嘅曠野，佢哋而家咧面對緊嘅問題啊，唔係咧埃及嘅罪病，而係咧大自然嘅環境。大自然嘅環境令佢哋咧唔夠長期有食物去滿足佢哋嘅需要。以色列人呢啲嘅怨言， 比上一次更加歇斯底里，更加尖酸刻薄。他们不止重复以前的内容，说上帝啊，你要我们死，干脆就在埃及要我们死吧。他还加了一些怀缅过去，说那时候我们在埃及就好了，可以在这个肉窝旁又可以一起去吃饼吃到饱。相信他们呢，相对这个怨言一次一次的不同，其实他们在怀缅的生活，怀缅一些的记忆，看到人在食物面前是几咁软弱之余，亦都有另一个人性的弱点的浮现，就是他们是很喜欢美好回忆的理想化。美好记忆理想化有一个特点的，就会削弱了过去的烦恼，放大过去的美好的一面。这一刻在埃及美好的一面被放大了，反而呢此时此刻那些没有食物的痛苦呢，是非常之令到他们拖累了他们记得耶和华上帝拯救他们的经历，令到他们呢已经不懂感恩。对着这样的人，其实上帝是怎么回应的呢？样在十到十二节，耶和华上帝的荣光显现。哇，上帝亲自来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当中，吩咐摩西讲给他们听，他们的怨言已经被听到了。这个满有能力拯救的上帝居然亲自的来到人的当中，听他们疑疑吟吟地去发怨言。情况就好像当我们市民对政府有些意见，他们呢不用去官员经过那些地方就请愿，又或者呢不用上街游行，那个负责的官员听到什么意见呢，就亲自来到市民的当中，说政府都听到了。这样这个感觉是否很亲切呢？这个官员这样做呢，我相信一定有他独特的原因，还有呢他这样做呢一定他要坚持很多信念才做得到。上帝有什么坚持的信念呢？近日呢我们呢很多时候呢都会见到彩虹，是吧？大家记得创世纪里面上帝以彩虹为记同人立约，说不会毁灭大地。创世纪的九章十六节是这样说的，彩虹出现在云中，我看见了就要纪念上帝与地上一切有血有肉的生物所立的永约。上帝亲临这一班以色列人的当中，回应他们的怨言，目的很简单，就是顾念自己同人所立的约。无论上帝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声或者暗暗沉沉的怨言，他都会回应他们，因为上帝的约就是要切切底底的拯救人，先由拣选的以色列人开始，一路去到地极。以色列民族被耶和华上帝拣选之后，刚刚开始经历上帝的拯救。如果是一个人的成长来比例，要比喻，刚刚离开埃及去过红海的就可以好像出世一样。今天的经课里面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呢他们的婴儿期了。上帝开始呢拉住这只以色列人 BB 的手呢，用包容的心去教导他呢自己是哪个，逐样东西教这个小朋友自己的丰盛啦、慈爱啦和供应。一连几个以色列人的发怨言的故事，看来好像真的难以想象。你会问，为什么上帝不罚他的？但如果你在现场甚至都会说，搞什么鬼啊，上帝对你这么好，你还是这么叛逆的，是这样发怨言而暗暗沉沉地做什么呢？我作为一个爸爸，其实我很明白这段经文里面的上帝是怎样做得到的。就算以色列人麻麻烦烦暗暗沉沉，作为一个儿子的父亲都一定不舍得这样发怒的，有时候都会怒一下，其实很坦白说，是不是？但是真的最终都不舍得发怒，会以包容慈爱怜悯的心去对待他，因为以色列人其实都还是一个很小的 BB 来的。所以见到上帝不止没有罚他，还要很留心地听他们说之后，按着他们的需要给供应。你见他被鹌鹑他们， 即是说给肉他们，会给饼他们，给东西他们吃。暗春在整个故事里面其实真的很短的篇幅出现，但是玛拿呢它是供应了足足的40年，持续的为他们提供食物，令他们饱足。可以看得出上帝其实是知道他们那一刻要延续生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不是只是肉，而是玛拿，但是他却是亦都提供暗春给他们，满足他们那一刻的欲望。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什么这四个字呢，必然是要加上一个问号。他们当时和这个这么有能力的上帝的关系仍然是非常浅薄，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究竟上帝真的看顾他们，还是用他们成为一个工具去打击一个狂妄自大的法老。但其实上帝回应人的怨言，是想在自己对他们供应的里面显出自己的慈爱和包容，目的其实是想和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关心他们的，并且可以依靠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全会众发出什么来的这个问题，不只是在这问那些食物是什么来的，他们还在问，喂，上帝其实你是什么来的，这样我这个 BB 其实不是很知道。好了，我们了解了以色列人的角度之后，就轮到亚伦和摩西两兄弟了。如果以色列人那句这是什么之后加个问号的话，那摩西和亚伦这两兄弟的这是什么之后，我会加个感叹号，表达他们的无奈。以色列人发怨言的对象是摩西和亚伦，而不是上帝。在整个离开埃及的过程里面，摩西和亚伦都担当了耶和华上帝代言人的角色，他们一路带着这班人，他们呢知道上帝是在背后掌管一切，但是那些人呢就不知道他们呢才是呢他只是一个代言人，他们和摩西和亚伦呢建立的关系呢是比较密切的。就好像这样，我们呢就去买一部手机，咁咧，我哋買一部手機去鋪頭買啦，買完之後拎翻屋企，過兩日就壞咗啦。跟住我哋好明白呢部手機大牌子嚟噶嘛，咁啊背後一定有好好嘅客戶服務啦，拎翻廠整冇問題啦。但我哋總會拎翻去間公司，嗰間鋪頭嗰度問一問個 sales 啊。可能係同一個道理，啲以色列人對上帝帶佢哋出埃及，其實係有怨言，但係佢哋永遠咧都先係去揾亞倫同埋揾摩西。在第七、第八节的经里面，摩西和亚伦两次这样向这个以色列全会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算什么。然后呢，虽然这一句字呢都是一个疑问的字来的，但如果我们转了去一种无奈 的语气呢，直接这样翻译呢就会是这样，我们算得是什么，我们算得是什么。很明显他们比较的意思就是呢，话俾以色列人听，相比于上帝，我哋算得系啲乜啫？摩西同亚伦嘅疑问唔系唔净止系佢知唔知自己系边个咁简单，佢更加唔明白嘅就系呢班嘅以色列人点解会唔知道上帝先至系佢哋发怨言嘅对象？因为好明显有能力去帮助佢哋嘅，带佢哋出埃及过红海，将苦水变甜，又俾食物佢哋嘅系上帝，而唔系佢哋两个。呢班嘅以色列人见过上帝嘅能力，冇可能唔清楚噶。要解答呢个问题，我哋要睇前少少嘅圣经，喺出埃及记嘅12:37-38，当时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文系咁讲噶。以色列人从兰瑟起程往苏葛去，除了小孩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不同族群的人以及众人的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在这里和合本被译成闲杂人的，在和修本呢就改了做许多不同族群的人。这些是什么人来的呢？有学者就相信啦，呢班咁嘅闲杂人咧，系带头搞事嗰啲人嚟噶。佢哋对上帝最先失去信心，系一群咧 他们在当中是最先去发怨言的，他们最认识的不是上帝，而是一直带着他们在前头的摩西和亚伦。于是当我们有什么不满，怨气就发在摩西和亚伦的身上，最后搞到全会众都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负面的情绪是有感染力的，当人对那个信念的基础不够稳阵的时候，这些负面情绪很容易带动了他离开了他的信心的地方，信心就被动摇了。究竟我们是不是不觉意都会做一下些闲杂人呢？其实这一点呢都值得我们停一停下来呢去反思一下。继续了，摩西和亚伦见到会众要发生这样的事，而又知道自己不算得是什么，他们很无奈。但是就在那时候，上帝抢麦，上帝对这班以色列人 BB 的关心比亚伦和摩西更加多。在第十节，亚伦正是要对众 会众去讲话的时候，上帝就走出来，他说摩西你跟 我吩咐去讲，你告诉他们我是哪个，你告诉他们有什么我给你们，你要告诉他们我是哪个。耶和华上帝的临在完全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摩西和亚伦说自己算不得什么，在这里表达得更清楚了。作为一个领袖，背后总是有一股的力量比自己大，如果不是谦卑顺服，亦都知道这个比自己大的力量是值得他所依靠，还有对他所带着那班的群众好的话，其实这个领袖一定是很无奈。但这种的无奈是有别于摩西和亚伦这一刻，他们顺服上帝，谦卑将力量交出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摩西和亚伦在这里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如果我们教会做领袖的，无论是团契小组或者是服侍的单位，不知道带领教会的真正元首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是上帝的话，那就大件事了。所以对摩西和亚伦来说，这是什么之后呢，是加一个感叹号，代表的是他们很清楚我们算得是什么，是无奈，但是这样做有积极的一面，值得学习。作为一个宣教同工，其实希望在讲章里面借着上帝的话语去帮助大家，向弟兄姊妹发出一些的挑战，一些的提醒。但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完道之后，问一下弟兄姊妹的情况，他们的回应都令我们很惊喜，因为他们所受到感动的地方往往都不是我们铺排得最精要最绝对的那个位置，可能在那些我们都没想过的位置，他说我很感动啊，这样那一刻都是无奈，但那种无奈带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那个带领我们的上帝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去让每一件事成就。最后上帝又点睇这是什么嘅咧？又话上帝听到以色列人去围炉嘅时候嘅哀声，佢就去救佢哋出嚟。但系上帝亦都知道以色列人需要解决嘅问题，唔单止系脱离埃及嘅捆绑。如果系咁简单，唔使等四十年啦，直接将佢哋由埃及带去迦南地，咁咪得咯？上帝觉得呢个以色列 B B 仔喺进入迦南之前，有很多东西要学，其中一样就是以色列人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上帝是看顾保守他们的神。上帝知道他们这样一路这样生活，根本就没有能力去面对迦南地里面各种的挑战。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上帝是那个有能力并且愿意保护他们能够面对未来挑战，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另外，以色列人要学习耶和华上帝的话语去生活，要学习听他的话语去生活。经过第四节这样说，他说我就可以考验大家是否遵行我的指示。上帝要考验他们，所以上帝在供应他们食物之余，也都清楚这样说怎样吃 要他们信服，单单的依靠上帝，叫他们做的其实都是一些很具体 可实现的事。每一天拿多少食物，要怎样吃，都是非常简单直接。这个以色列人 BB 一步一步的由简单学起，希望他可以在小事上扎稳信服上帝的根基，日后在更大的事情上，例如一些比较抽象概念上的要求的时候，一样能够信服上帝，这样以色列人才可以完成上帝终极的计划。最后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自己的供应是绝对充足的。以色列人他在经文里面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帝虽然在星期日不会再给他们，但是星期六他却 是双倍的给他们，这个令以色列人有一份的安心。以上的三点的教导目的是以色列人无论是逆境顺境都可以是依靠上帝企得稳。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是什么，最后是加一个句号，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这样。今天这个经文的主题，读经的主题是靠主站稳，见证福音。以上的三个角度，这是什么，其实怎样可以帮助我们在主里面站稳，见证福音呢？企稳其实不是不动那么简单，而是要很稳阵，好像一个行平衡木的运动员，他慢慢地由一边走去另外一边，其实呢经过训练之后，他身体的每一个肌肉甚至脚趾尾都是非常之有力，并且互相协调才能够做得到。要依靠上帝企得稳，做好见证，都好像行平衡木一样，要有整全的训练。首先呢，我们在上帝里面呢要有足够的认识。弟兄姊妹，在这一年里面对我们来讲虽然不是容易过，但是你有没有找到在这里上帝仍然有保守你呢？你怎样把握这个处境去追求灵命的成长呢？其次，我们要常常的谦卑自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比自己强？你有没有成日提醒自己，无论上帝造你成为怎样，你都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装在你里面那个圣灵才是最重要最有力量。最后我们要紧紧跟随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随时接受训练的准备？上帝藉着你的生命在高低起跌的里面要求你心意更新，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要这样做？因为要这样做，我们才可以面对将来很大的挑战。最后我用三句说话去总结今日的经课的教导。不确定的环境影响了世上人的情绪，不存在的能力清晰了侍奉者的方向，不为意的训练成就了创造主的旨意。然而这是什么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靠主站稳，见证福音？让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的灵命仍然好像 BB 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上帝摆在我们眼前的恩典，我们会无知地问一句，这个是什么来的？当我们整装待发，希望一展身手，往往事情发生不似预期的时候，我们会无奈地说一句，这个是什么？但是当我们了解上帝一切的事的当中的奇妙的旨意，目的是要预备我们配合他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究竟是什么。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依靠你，无论在什么环境都站得稳，继续前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